或者，但是我们一起来把赞美的祭献给爱我们的天父，让我们一起来唱赞美之泉。
我们这时安静我们的心来聆听主的话语，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一同开声祷告。天父啊，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并进入我们的心，恳求你的灵帮助我们听见你，看见你，顺服你，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今天的经文取自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到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到十二节，请听上帝的话语：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上帝。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听到了刚才所读的经文是一个见证， 是保罗生命里面的见证，他以耶稣基督为他生命里面的至宝，或是他的宝贝。什么是宝贝呢？我们当中做阿公阿嬷的就知道，看到孙啊，整个人都变了性。有没有这样的公公婆婆啊，会蹲下来跟孩子兜着玩，过去很严肃的，现在看到他的宝贝，他整个性情整个态度都改变了。我们当中年轻人初恋的时候，谁是你的宝贝呢？那一天早上起来想的那个人，晚上睡觉之前想的那个，它会影响你的时间，影响你的心思，甚至影响你的动作。六月份对我们当中有许多爱足球的人是一个考验来的。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踢足球、看足球的？你知道六月份发生什么事呢？现在已经倒数了几天，还有十多天，我们就世界杯就来了。顺便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牧师也是喜欢看足球的。那请你们放心，我不是那种疯狂的三更半夜起来看足球的人，但是我很关心这些足球的过后的一些消息。确实有些人把这个足球是他的宝贝，结果影响他的睡眠，影响工作，最糟糕的是影响跟太太的关系。一样东西当你看中的时候，它就直接的间接的影响你的整个生活。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保罗用一个日常生活里面一个熟悉他们关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来形容他自己的生命，也同时来形容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用瓦器。哦，你们有看过瓦器吗？我想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瓦器，相信大家都日常生活当中也许有些人看见，有些人没有。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有时候用瓦器来承载生活的日常用品、饮料，包括他们能够拿来在生活里面的一些日常所需要用的，包括更早期的这个油灯。我在预备的时候，一看到我 office 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瓦器，是油灯来的，不懂谁送给我的。那我就在找的时候，它有一颗心，那点放了油就成了一个很简单，但是却在日常生活里面早期没有电的时候，可以成为家中的一道光。瓦器是很普通的，在犹太人的生活圈子里面，瓦器是，其实瓦器也是很平凡的，廉价，廉价就是很便宜的意思。它也很脆弱，因为瓦器你不小心将会打破，会裂了。打破了之后就怎么样呢？通常瓦器你打破了之后，你会将就把它丢掉了，因为它太便宜。不像金器、银器，你损伤了或损坏了，你会怎样？再把它收拾回来，不会丢弃它，反而会这样，还可以有价值，可以去提炼，可以去卖。瓦器当你打破之后，完全没有价值了，就它的命运是怎么样？最后是被丢掉。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动作或者这样的一个了解来看他自己，这瓦器到底是谁？保罗在这里面要强调的瓦器，是他针对指他自己的本身，他就是那个瓦器。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稍微有一个角度，慢慢去体会保罗对他自己的本位，对自己的价值有一些的了解。当然，保罗在这里不是自卑的，把自己看得很扁，他乃是知道他有个对照，跟上帝的大能恩典相比之下，它不过像瓦器一样。真的，瓦器代表的是这个世界外在可以看得到的东西，或者说我们对自己的价值的评论，或者别人对我们的评论。瓦器是个看得见的一个器皿。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很多人都要追求一种不是瓦器的生命，追求是银器、金器，外表看起来尊贵或者看得有价值，这是大概新加坡人的一般的一种追求的方向。早上我在路上听这个广播的时候，讲到新加坡人出外旅行的时候有一种的生活习惯，就是其中不一定是指着我们这里的人，但是却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喜欢买名牌的东西啊。这是在早上的时候的访谈里面的一个对话，我不晓得当中会认同吗？
你出门的时候会不会去找一些名牌店呢？有吗？不好意思讲。那么最大的亏损是谁呢？反弹里面是他的先生，因为太太通常是要求先生付款。啊，先生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不过我重点是在什么？追求物质的这种所谓的不是瓦器的这种生命，是成了新加坡的一个时尚。最近的调查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什么呢？新加坡人快乐吗？物质是越来越丰富，但是那个快乐的指数怎么样？是相对的减低。下个礼拜的讲员会讲到这个课题，我今天就不多讲。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瓦器的生命，其实它是脆弱的，它是短暂的。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或者他整个书信里面要对他自己的认识，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要对自己的认识，如果我们的整个生命是追求一个外在的，要讨好别人，要讨好自己，那是很快的就会消失的，那是不堪一击的，就会垮掉，就会被摧毁，被丢弃。是这样的生命，我们说看起来好像很悲观，但是也是一个事实。弟兄姐妹们，除非我们在上帝的光照之下看到自己的本相，不过好像瓦器，瓦器是从泥土而来的，泥土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它却在交在那个匠人的手中的时候，可以做出有价值的事。这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当提到瓦器的时候，器皿的时候，是有一个相互的关系，就是当我们放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有一个不同的意义。今天的重点来了，今天的重点是里面，这个瓦器的里面装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说瓦器是一个 container， 是一个好像一个容器， container 很重要，这个发明其实是很宝贵的。当我读这个瓦器的历史的时候，其实这个发明对人类的生活起了很大的改变。但今天的重点是告诉我们瓦器里面装的东西是什么？里面。今天你有留意唱的诗歌吗？刚才一种诗歌在一面奉献的时候一面唱的诗歌是什么？我心灵得什么？得安宁。重点那个所要的字什么呢？当然是安宁以外，平安以外，重点是我里面，我里面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里面装的东西是什么？这是关键的一个很重要，是我们平时不多时间去留意的。有时候我们骗自己也没有去留意去看我们到底里面装的东西是什么，那个 content， 我们的那个里面的内涵是什么？或者我们常常讲的，你到底有什么料？你里面装的是什么料？瓦器里面如果装了普通的东西，你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值得储藏的价值。但是瓦器里面如果装的是钻石、珠宝，这个瓦器的价值就开始起了变化。确实的，在古代他们有钱的人，他们有没有那时候没有保险箱，也没有银行，他们把他们最贵重的东西通常就装在这个瓦器里面，然后怎么样？埋在地下，埋在地里面，防备什么呢？防备那些盗贼来偷盗、来偷窃，所以他们就躲在家里面，或者埋藏在家里某个角落，埋在地里面。这个瓦器怎么样？装着贵重的这些金器、银器，这是在古代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事实。里面是什么？这就是今天的经文要慢慢给我们走进的另外一个属灵的世界。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有圣经，我请你打开，其实从第三章就慢慢，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就给我们看到这个宝贝其实是有圣灵，圣灵就是那个宝贝可以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因为第三章第三节说那个叫人能够活的是圣灵，到了三章十七节说叫我们能够真正得自由的是什么？是圣灵。圣灵使我们真享受什么是真自由，没有受捆绑。再来，如果你继续研读整个第三章，因为第三章是帮助我们了解第四章，有讲到主的荣耀、主的荣光、福音的光。来到第四章第四节的时候说，这光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是怎样？是黑暗的，黑暗不能够容纳光，但是当光进来的时候就把黑暗怎么样除去。原来我们里面 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基督福音的光，荣耀的光就取代了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里面是怎么样的？我们里面是不是有许多的黑暗的角落，不允许那光进来的？当我们里面允许光照射，充满，黑暗就离开。他形容这里面是什么呢？里面的宝贝就是什么？是光。刚才讲的是圣灵，现在是光。但是如果我们留意读第四章的前前后后，最大的主角在里面，保罗的心里面更具体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他心里面真正的宝贝，他的宝藏。对保罗来说没有这个课题的，因为用基督的光，福音的光，用圣灵，基督的灵，到用耶稣，对保罗来说这是同样的。保罗的体会是没有分隔的，没有说光是属于光，那么圣灵是圣灵，耶稣是耶稣。对保罗来说，当他用的时候，他很自然，而且他很自在。当他讲到圣灵、基督的灵、基督的光，都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对象。原来保罗在他人生里面，他来到这个阶段，他越来越体会到耶稣是他生命的宝贝。我们会思想的人就开始问一个问题，那么保罗之前他的宝贝是什么呢？他信耶稣之前，或者他遇见耶稣之前，他的宝贝是什么？你们可以猜一猜，想一想，到底保罗之前他的宝贝是什么？看起来他好像没有结婚，因为是单身的，所以他也没有孩子，那么他的宝贝是什么呢？我在读的时候，我自己在想，其中一样宝贝就是律法，因为他专读律法，对旧约的律法、摩西的律法非常的熟悉。那么怎样知道这个答案呢？因为第三章里面保罗用了一篇篇幅讲到这个律法确实是一个宝贝来的。保罗并没有定罪，对律法定罪，反而说律法有它的功能。如果我们读福音那个书信的话，保罗对律法有它的价值，他给一个定位。那么他自己本身也熟悉律法，律法其实是在保罗遇见耶稣之前他很看为宝贵的，因为他影响他的生活，影响他的态度，影响他对人、对信仰。律法本身对保罗来说不是一件坏的东西，其实是他心里面的一样宝贝来的，他追求的，他想更多认识、更深刻的去了解的。但是当他遇见了耶稣之后，做了一个对比，原来耶稣比那个律法更加的宝贵。他发现耶稣能够给他生命里面一种更正面的、更积极的一种完全生命的价值的改变，和生活行为上一个彻底的改变。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用了他的见证来叙述了，到底这宝贝是怎么样显露出他的宝贝呢？请你打开再继续看这一段的经文。他用了四种生活里面的一种的遭遇，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有记载他这个方面的遭遇。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第四章第七跟第八节。这宝贝显出了上帝莫大的能力，他再次的强调这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出于他自己或是出于他们的团队。这宝贝到底什么样宝贝呢？就是我们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经历。他说当他跟他团队、他的同工一起遭遇到敌人、受到敌人或者遭遇到许多的困难，却不被怎么样呢？困住。不被困住就是说不会好像寡气这样，不会被压碎。他本来的意思有这样的含义。然后心中作难，什么是作难呢？作难就是心里面对发生的事情有一些的疑惑，不明白。其实在保罗第十四使徒行传第十四章里面，他曾经怎么样，他为主传福音的时候竟然怎么样被人家诬告，甚至被人用石头把他打，丢石头。你知道丢石头不是开玩笑的事， 是一种很严重的一种伤害身体的一个动作，被人家用石头来丢。他是为了什么？他说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我为了耶稣。但是却怎么样受困，却怎么样心中在那里有挣扎，到底我还要不要走下去？但是他说我却不至于失望，失望就是说不至于绝望。原来在里面有一个更深的盼望顶住他，支撑着他。虽然外在身体受人家用石头打了，虽然有受到许多的攻击，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他也被人家用木棍打，然后甚至关进监牢里面。 关在监牢里面，好像被四面的墙困住，但是我们知道他在里面怎么样，还能够唱歌。真的，保罗讲这些话不是空口说的，不是一个好像一个 statement 一种的宣言的，它是一种生命的一个见证。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有真实的真经历走过的。短短的四个经历里面，其实都是他生命的写照。还有接下来讲什么呢？他受到了逼迫，却不被上帝丢弃。他好像被击倒了，但是却不至于死亡。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真的他被击倒了。那时候那些整个以弗所的人怎么样骚动起来，抗议保罗在那里传福音，甚至把他打了，倒下来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用他的手保护保罗的生命，不至于死亡。一个人遭遇这么多的打击，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最近遭遇到一些令你感到困惑的事，生活里面接二连三的一直遇到一些所谓不幸的事。尤其我们当中一些中年人，人到中年的时候，我们发觉到承担的责任大，遇到的困惑也多。为什么呢？因为生活的挑战有时候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有时候是上面的父母，有时候是下面的孩子，有时候是同事，有时候是老板，真的四面好像受困。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这些受困的经验就使你开始产生疑惑，开始对生活，开始对信仰也起了一种疑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保罗说他有遭遇过，他明白我们，他也知道我们的困境，但是他要跟我们宣告一个宝贵的真理，就是说你里面是储藏什么，他能够帮助你胜过外在的这种种的考验。外在的这种种的考验压迫把你压碎，但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小宝贝，你就能够发挥这种不一样的功能。我们在同工会里面有做了一个简单的试验，就是拿一个器皿，我们买一个本来是正常的一个杯，然后跟它打破了，打破了之后我们就重新跟它粘起来。连起来之后，因为这是一个信息来的，我们生命里面个人也好，整体也好，有时候真的会好像瓦器这样，会遭一些生活的遭遇是会被打破的。那么上帝把我们帮忙，我们又把我们连在一起。打破之后，其实你不要看那打破，你看那是很伤痛，你看那个痕迹，你觉得哎呀这不完全的。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重要里面有灯的话，你看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当有灯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原来破裂生命里面的不痛苦的遭遇里面，因为有宝贝，有上帝的光，就能够照射出生命来。这次我们的知识会也做了另外一个试验，我们把一个更大的一个瓦器打破了，然后花了不容易的功夫，因为我们全体四十多位，打破了之后要再跟他重新连起来。今天这个信息是很清楚的，外在的你的生命遭遇里面可能被压碎，痛苦的经历，这个有些时候是很难免的，有些人多，有些人少。你单单一直埋怨是没有用的，你一直在那边论断也不能够解决问题。你要问的问题是，到底我里面有什么力量能够帮我支撑走过，而且过后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保罗就是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遭遇的痛苦实在太多了，但是他没有放弃。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光，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以致他现在讲起来的时候不是羞耻。他过去的遭遇不再是一种痛苦的回忆，而是一个发挥荣耀上帝、见证上帝的一个见证。当我们看经文一直发展下去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鼓励，也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的鼓励，请你好好珍惜上帝已经在你里面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保罗的一个整个人生的方向是越来越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结连起来，把耶稣的死放成他生命里面要面对痛苦的一种的力量，把耶稣的活当成他生命里面的一种转化，他生命里面的面对各种困难的一种态度。 真的是可以的。
弟兄姐妹，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看到保罗的经历，走过历代以来这两千年的历史，多少的信徒，因为他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力量，与耶稣基督的宝藏在里面，能够克服许许多多外在的痛苦。包括今天我们所唱的第一首诗歌《千古宝藏歌》，就是在那种教会历史里面遭遇到最黑暗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刻，教会能够走过黑暗的日子，就是因为里面有宝贝，有耶稣基督陪伴整个教会走过最痛苦最黑暗的时刻。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我们不管现在遭遇怎么样，请你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再次肯定基督就在你心中，基督的光从来没有灭过，没有丢弃你，是你愿不愿意让他的光加上他的油点燃你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在你的心中有没有最近对上帝产生了一种的疑惑？或许因为你的遭遇使到你不满，这时候让上帝的光来照射你的心灵。今天上帝对你说，他仍然是在你心中，他的灵并没有离开你。让我们好好的让这光扩大照射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珍惜我们里面有基督在我们心中。跟我们的主说，你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你里面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时候让你跟主坦诚的来表达你的心愿。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看到使徒保罗在他的一生里面做出了我们这样美好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也流入我们的心灵里面。是的，主，我们为你受苦实在是太少，但是你却仍然没有忘记我们，丢弃我们，嫌弃我们。主耶稣，我们因这一件小事，我们就容易的发脾气，甚至我们容易起疑心。求你再次光照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珍惜看重在我们内在的生命，把我们的精神时间更留意我们真正生命的光景，以致你的光更自然的照耀我们。我们也愿意腾出心灵更大的空间，让你来充满，进入到我们每个角落，包括我们的整个思想。我们如此在你面前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